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继续在这个有关圣徒的生命的一系列的这个思考的主题里面，来继续思考一下有关圣徒对福音的使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来看看保罗所说的。我们来做个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晓得你拣选我们，把你的福音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也因着这你所赐的生命来见证你的福音。愿主你今天早上借着你这使徒保罗所讲的，再次激励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无论听的无论讲的都一起同灵一感，被你激励，被你眺望，为你奔跑前面的路。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基督徒被称为圣徒，因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需要胆量，需要勇气来完成，因为这个使命是充满挑战，而这个挑战是非常大。就如今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一番话里面他所表达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很剧烈的环境中仍然有无比的勇气来说这样的话。保罗这些的话就好像父亲对自己的子女诉说自己的事情，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是以权威来讲这句话，他不以一种骄傲自夸的心来讲，而且他也好像毫无顾虑的来讲，很直接很坦诚。我们看到保罗他不但是用言语来表达，他也用他的生命来把这个福音流露出来。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这本书，本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其实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腓立比教会曾经打发一位弟兄叫做以巴弗提去罗马，就是保罗曾经在那边在那边被监狱被监禁的，给他送这个供应，而且同时去照顾保罗在监牢里的生活，因为他们对保罗有那个爱心，也对保罗有一些的忧心，因为保罗使徒保罗被锁在监牢是一个不好过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当保罗写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一番话的时候反而得到了鼓励，反而得到了激励。这一番话当然不只是对当时的人讲，也对2000年来神的教会讲这一番话，所以对我们圣徒每一位仍然得到鼓励。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底保罗讲到的圣徒福音的使命是怎么呢？第一，我们看到圣徒为福音的遭遇。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也好，我们叫圣徒也好，叫门徒也好，都是属主的。那圣徒在世上的遭遇呢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就是叫福音兴旺，这是我们来信耶稣很主要的一个目标。保罗的见证却肯定了这个事实，在我们刚才读的第12节那边他这么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的遭遇是为着福音的兴旺。很多人以为传福音的人或者未传福音的人被关在监牢里面，或者被捆锁之后，被约束之后，被挟制之后， 那福音的施工就会从此停止，不会前进。但是保罗给我们证明，他虽然在捆锁当中被锁在监牢，但是却没有失去传福音的自由，没有失去使福音兴旺的机会。我们要了解到保罗他那时候不是什么的真执犯，也不是什么的其他犯了什么的罪，保罗做监牢是因为他传称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而被关起来，他因为传耶稣基督，传他的救恩，传他的福音而被关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被关起来，对当时在监牢里看守他的兵丁来说，可能激发了一个好奇心，可能他就跟保罗谈话，谈起了这个事情，你怎么为着这个福音，为着这个信仰愿意被关起来呢？那当时呢，看守保罗的可能好几班次，或者 好几个跟次看守他，所以保罗的兵丁，看守他的兵丁，通常的兵丁要用这个锁链，就是一个手锁住保罗，一个锁住自己，不要给犯人跑掉了，有时候带他出去或者活动或者什么，就锁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就有机会一个一个的传福音，因为锁着不能逃啊，两个都不能逃，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据说当时的兵营里面，有9000多个兵丁，哇，这个不是保罗说这是好的机会对他来说，捆锁他不要紧，他还能够还在那时候为主传福音，很奇妙的，这个没有，我们神是奇妙的，往往在逼迫中福音就兴旺起来。那这个兴旺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叫福音兴旺，这个意思有一个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前进的意思， move forward， 前进。这个兴旺不是停在那边只在一个地方，它是为着它能够叫这个福音的传播前进， move forward。 其实在过去历史中有很多传福音的见证都很激发人的信心，有一个故事是在南美洲，就是厄瓜多，可能你也听过，那这个厄瓜多福音开始传讲的时候，其实有5位年轻人愿意奉献百商开始进到这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来传福音，这5个青年其实他们已经受过很高等的教育，但是他们却愿意献上他们的生命到这个地方来开荒来工作。开始的时候他们到这个地方，把家庭也安顿了，安全的地方了，当然他们都有家庭，但是他们也把家庭安顿好，然后就带着他们的圣经，他们日用的日常的用品和一些的礼物，就到他们当中的土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当然他们带礼物就是希望获得这个土人的欢心，那种意思是一种传福音的方法，也是获得当地土人的信任。虽然有好几次接触他们都好像很顺利，但是后来这5位青年人都被这些土人杀了，都被他们杀了。这个事情震撼了当时也震撼了近代的教会。但是厄瓜多的福音的门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关闭被捆锁，而是被这5位宣教师，这位殉道者的血打开了。有一次他们在德国的柏林，举行了一个世界宣教大会，其中有一位殉道者宣教师的寡妇，就是他的留下的这个，太太，就在大会中做这个见证。原来她丈夫殉道之后，她继续留在那里继续的工作传福音，完成她的使命。当时她在这个宣教大会里面，她带着3位土人在那里一起做见证。你知道这3位土人是谁吗？这3位土人就是当年杀害她丈夫的人，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们 跟这位妇人一起来做见证。而当时这个寡妇就为他们翻译，非常的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人这么说啊，今天福音的种子往往是用殉道者的血来浇灌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当然我们的神能够做到无所不能的事情，但是他也愿意我们摆上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他传扬这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样讲是没有错，因为在历史当中血的见证很多，为了福音血的见证很多。今天我们为着福音，虽然不像初期的教会或者初期的宣教士那么艰难，我们不像当时这么一个环境，当时的圣徒好像要为福音的缘故活在一种特别超越的生活上。你说啊，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啊，他们真的是很大胆啊，神给他真的有很多的能力啊。但是其实一样的，无论是当时今天也一样，我们同样活在一个充满信心挑战的一个环境里面。基督徒无论在什么的时代，若我们不能活出与世界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做基督徒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就好像啊一般的人，世界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传的啊。你说你懂得这个真理，这个永生的这个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与他们没有什么分别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传。相反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活的话，也可能我们就会遭受到一些的阻碍或者一个阻挡，不友善的对待，甚至招来麻烦啊。如果你好像那个宣教士他们这样大胆的活的时候，你可能会遭受一点不麻烦，甚至迫害，就是被迫害。就如我们看到最近我们美国的文化，我们来到美国要熟悉一下美国的文化，那这个美国很好，最近就有很多这些商业利益的这个事情，为了争取盈利，这些大日子里面他们就拼命去推销，去号召人来参与。那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万圣节，我们讲过了也不讲了，还有我们过了这个感恩节，对不对？那现在要来的就是这个圣诞节了，或者元旦了，1月1号过新年了。那基督徒，我们想想，基督徒在这些节日里面，我们与世界有什么分别的？我们那活着怎么分别的生命呢？如果我们不参与这些所谓他们股东的一些社区的活动、商业的活动，结果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被看为怎么样的人呢？可能很多你周围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呢，真是很扫兴啊，就是很真的不识趣啊。你看那些小孩都跟着去 trick or treat 了，那是你的小孩不去啊。或者说我们不参与这些社区或者商业活动，人会可能用白眼来看你啊，你个怎么怪人这样，对不对？就如好像最近这个疯狂或者癫狂购物这个文化美国到了这个每次 Thanksgiving 过后那个疯狂购物的文化，或者我们也看到有某种的潮流在那里。所以你看到美国这个日子，就是在这个最近这两三个月，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日子，就好像Black Friday , Cyber Monday , Crazy New Year Day，这些都是疯狂购物的时候啊。那你是否我们会参与呢？甚至让我们的孩子跟随这个潮流，这个风趣放纵的去购物呢？你要想想啊，这个不是说没什么，这个只是一些活动的这些什么活动，你可能让他去排队吧，去这个 Black Friday 晚上就跟随人去排队了你说我也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在 Black Friday 的时候到各商场排队也一样去购物啊，因为我们可以学习保罗，对不对保罗在监牢里面，而我们可以在购物的商场啊排队的时候，我们在疯狂拥挤的时候传福音啊 因为疯狂拥挤的时候，哇，很靠近啊，觉得好像保罗锁着这个手套一样的、啊、手铐这样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要做到这样的话，我是不反对的啊。但是不要用这个做借口啊！如果真的你想这么多，你以为这样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你就要先学一下。现在不要大日子了，你就到各个的商场里面去拍福音传单。你说我可以做到，你不要等到那个疯狂购物的时候，你说我可以做到啊。所以我们看到，是的啊，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更需要活出一个选择的生命，与世界不一样。我们要被分别出来，因为这个时代有一个风气，就是要把人同化。这个时代有一个趋势，就是要把人同化的趋势在里面，把你的思想同化，把你的这个欲望同化。就好像今天这些的商业产品的推销啊，哇，他们如果你拿起这个电话啊，他们常常有这个电话打来啊，我知道我一定不会买，但是如果我真的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听他讲的时候，我是招架不了的啊，我看很多人都招架不了了，因为他们有那个技术啊，我左转右转啊，你什么样的思想都转进去，他就是要奴隶你的思想。同化的思想，去跟他有一样的看法，要需要这个产品。所以你看、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哦、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学习保罗在他的逆境中抓紧这福音的使命，他可以告诉我们，肯定他能够突破。所以他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这样讲了这句话。我们回到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以致我收的捆锁在吉银郡全经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要显明基督的缘故。他知道他被捆锁，就是显明这位赐下救恩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活出这个福音的使命也好，我们是否是真的为着基督的缘故，那是最重要。保罗有个单纯的目标，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那是最重要的，那是最主要的，最焦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怎么为福音而活。圣徒为福音的遭遇有很多种，可能你跟我的不一样，你的家庭背景跟我不一样，或者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还就好像保罗一样抓紧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重点。然后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保罗有一个肯定的口吻在那里告诉我们，也告诉腓立比的信徒，是他的遭遇叫罗马的信徒笃信不疑啊。这是就在第十三节那边，第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凭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啊，因为他的捆锁，他们就笃信不疑。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甚至什么呢？在看下去的时候，第十四节，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他知道啊，他的捆锁为了福音是能够叫腓立比的信徒笃信不疑，但是不但笃信不疑，甚至什么呢？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我们看到这个逼迫和杀害，对基督徒、对宣教师、对传道人说，不能阻止这个福音的前进，不能阻止福音的传开，反而极力的跟随他的人做了更多很奇妙、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他们勇敢的表现，他们信心的彰显，所以使到这个很多人站出来能为主来做见证传福音，这是很奇妙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位跟随耶稣的，他叫做约瑟，也叫约瑟，叫亚利马太的约瑟。那这个约瑟他本来是不敢光明正大跟随主的，他是偷偷暗暗的做主的门徒，不敢公开的，但是因为看见耶稣愿意为着这个救恩钉在十字架上，他反而大胆起来了。他后来公开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而且把他葬在为自己以后预备的新坟墓里面。那以后他葬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了啊。他因着看到主耶稣的勇敢，他摆上牺牲，他也放胆的来这么为主而做。其实今天我们做人呢，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很敢放胆去做啊，我们去做的事情或者去决定的事情我们很敢去做。就好像有些人为了达成一些人生的壮举，或者达成一些历史的壮举，你很愿意很敢去做啊。就好像过去有人什么啊，我要游泳游过某个海峡，好像是游到古巴吧啊，一个女的啊。但有些人就坐着这个气球的飞船环绕世界啊，为了这个壮举，我们人很敢去做。那另外有一次有一个攀山的队伍啊，你知道有一些人很喜欢攀山。那这个攀山队伍他是要攀这个阿尔卑山 Alpine， 就是在欧洲的啊，很高的山峰。那他们在准备去攀登这个山的时候呢，就有这个采访的记者来问他们。他问了什么？那为什么你们敢冒险，冒着这么的危险攀登这个险峻的高山呢？他们真的不怕手指头或者脚趾头被冻得麻痹啊，甚至疼痛吗？他们这个采访这些攀登者，他们的勇气从哪里来的？当他们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我们有这样的勇气的时候，乃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喜乐。他说能在山上的高峰看见这个周围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所以他们愿意牺牲。他说这个牺牲是值得，脚趾头手指头冻坏了不要紧，最重要爬到高山。很多人很愿意这样的冒险。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冒险去投资，把一生的都投注在哪里。有的人呢，一生把自己的时间投放在某些事情上，不顾代价的去做。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孩子们学生啊，他们为了他们的这个工科学业，他们不睡觉日夜的拼命读书，只是为了考试成绩能够标榜的时候得到那一份的喜悦。其实这个当然也是为了你说前途嘛，读好书为了父母，为了前途。但是现在小孩子吧，读书很少为了父母了，为了兴趣很多，为了前途了。但有些我们看到运动员、球员啊，这些你看美国这个运动员对运动特别非常特别的这个注重了啊。所以啊，孩子如果能够在某个运动上有一些特殊或者比较好的话，那要进大学也不难的啊。所以这些运动员，你看到球员也是愿意接受非常艰辛的训练，他们只是为什么？只是为了某，就是有一颗的光荣，就是他能够胜利那一刻，或者冲刺那一个颗的光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人为了追求满足快乐，而愿意经过许多的苦楚，甚至用尽了办法。有一个很好很有趣的故事了啊。有一位很爱喝酒 很会做生意的人啊。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啊，他知道他不能羞辱神的名啊，所以他就向神祷告啊，他说我不能羞辱神名啊，喝醉酒我真的没见证啊。但是他也不敢放弃喝酒的心智啊，他说我怎么办呢？他就祷告啊。那有一次呢，他要参加一个公司的宴会啊，或者宴席啊。啊，这个宴席里面呢有好机会给他认识的人做生意了啊，但是他就说，哎呀，亲爱的主啊，他就祷告，还没有去的人他就祷告，我亲爱的主啊，请你帮助我，如果能够的话不要让我喝酒啊。但是他就继续祷告，但如果我喝了不要让我喝太多啊。但是他说祷告又觉得不对，但是如果我喝多了请你帮助我不要喝醉啊。他又贪想，不行，我可能控制不了，他就在祷告啊，如果我喝醉的时候不会醉得不省人事，他这样求神，他再继续的求啊，再继续求，他是怎么说，但是如果我不省人的时候请帮助我的脸向下覆着，不要被人看见我是谁。但是后来他想，更切点，应该切点。主啊，求你，如果我喝醉了，我的脸向下的时候，也被人认出的时候，请你不要让他认出他，我是某教会的基督徒。啊，人为了这个追求这个喜乐，追求这个满足啊，就好像这个弟兄，当然了，我们不要学他了啊，求主怜悯我们了啊。我知道我们一些弟兄啊，很喜欢喝两杯啊，但是我们要有控制，我们不能醉酒啊。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我们在世上是为了一些这样的追求，很短暂的、很普通的一种的满足。但是保罗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生命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他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是对着基督徒讲这句话，他说这些人啊，跑去赛跑去比赛啊，他们就是为了得奖赏。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生活着，是不是我们要啊？我们昨天也谈了哦，如果有已经知道上天堂了，我再能在这一生人还要争什么呢？不是的，主耶这个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在这一生活着好像要得奖赏。但是保罗他更上一层的来告诉我们，在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他说凡教力至圣的注释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这世界只是要得坏的冠，但我们圣徒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摆上的、所投资的，都是为了那不坏的冠冕、永恒的冠冕。是的，基督徒围着主耶稣、围着我们的神的福音，我们能大胆的来为主而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一个不朽坏的冠冕要赐给我们。我到过啊，中国上海的国际礼拜堂做礼拜，那时候去短宣哦。但是啊，后来我发觉这个礼拜堂不简单，因为在历史当中，它就可能是前身的，就是上海国语礼拜堂的前身啊。有人这么说，为什么这个礼拜堂这个教会这么出名？因为有一个人为福音的缘故，大胆的来为主摆上，也做过这样见证啊。原来有一位弟兄的父亲啊，在中国全匪治乱的时候，他啊，全匪治乱之前他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后来呢，他就慢慢变得非常的虔诚，为主而活啊，为了家人的安全，他也知道要家人要安全啊，就去避难逃离这个地方啊。但是在路途中呢，他却遇见了一些的全匪啊。这个其实全匪他们就是针对你的信仰，你们是不是啊这些的啊所谓的帝国主义的这些啊，所以他就问了，你们是否信耶稣啊？ 但是他很诚实地承认他的信仰，他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这个权肥拔出他的刀来，他就放在他的脖子，数三声，我数三声，一二三，我给你一个机会否认你的信仰。但是很奇妙的，他数到一二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这个权肥忽然癫痫病发作就倒下去了。这是真的故事。他们不但没有被害到，反而逃脱了，就快逃了。这种险遇比他们信心坚固起来，以后他就成为中国西北教会的一个领袖，全家热心来为主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的是对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我们今天敢不敢讲这句话？我们敢不敢讲这句话？我们来一起讲好吗？我们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心子出去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不怕，为着这个信，我们信仰了，觉得啊，有时候啊不好意思，有时候躲躲避避的。如果主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圣徒为了福音是能够放胆无惧，叫像使徒保罗见证。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二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圣徒有为了福音有不同的遭遇，但是圣徒能够勇敢的来面对这些的挑战。对福音我们要有放胆无惧的这个心。但是我们看到圣徒也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第十五节，这里说什么呢？回到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节，他想到他说有的啊，他讲完了，他说我们放胆无惧的，但是他讲了到十五节他就讲这样的话，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边民福音设立的。啊，他这么说，然后他再讲了第十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主。哦，他这里也是讲什么呢？他说好像是保罗是不是这么说呢？我们注意保罗这里表达，他表达了这一段话的时候，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啊，你看第十七节啊，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的苦楚。第十八节第一段他说这又何妨呢？他说这又何妨呢？你觉得很奇怪，保罗是不是这么说？为了传福音啊，你们分门结党啊，你们嫉妒纷争啊，你们出于不正直，不要管，不没关系，不要紧，甚至给我添麻烦又何妨呢？你们乱来吧，没关系，是不是？是不是他保罗的心是让他们乱来吧，也没关系，为了传福音乱来吧。是不是教会所传的福音啊？你们怎么搞都不要紧，让他们来吧。我一直在思想保罗这句话，这段话 是应该怎样去了解保罗的心意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表面的看到这句的时候，不可能违背整本圣经或其他有关证。保罗是不是说啊，今天告诉我们为了传福音我们可以随便做乱来也可以，是不是？不是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这个圣经讲的，基督徒也要学习服从在上的权柄啊， 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以呼召的心相称，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都不能随便啊。但是这里的意思又表达一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如果看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赞同说啊，随便传传一段一下，传几段一下，随便妥协一下不要紧，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针对那时他们传福音或者他们当时教会的大环境是说的这句话。因为教会当时的光景对福音有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不只是外面来的，是里面来的，保罗所以才讲这一番话。有人可能呢反对保罗这么做，哎呀你这么辛苦做什么，为了传福音进入监牢啊，这是不需要的，这是你是不是要夸自己那个有胆量啊，你可能会这样反对他啊，也有可能不认同他的做法，他某个做法，有人也可能也为了其他目的啊传福音。但是重要的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纯正的信息传开。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对神的主权的降服，他对神的主权的降服，他可以放下自己，依照他自己的权柄。你说他有权柄吗？他是大使徒啊，他是直接同主耶稣领受命令的大使徒，他可以接受到权柄下面的你们应该跟着我这么做。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证据，他对于这样的框景来说可能人是不能的，哎呀这么乱啊！我们相信当时腓立比信徒那里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说主能够，人不能够，主能够。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了这一位神的仆人保罗，他整个的人生就是只有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为这耶稣的基督的名被传开，把这个纯正的福音传开。只要基督被传开，自己多受苦都不要紧，自己多受冤屈都不要紧，自己能够得到什么不要紧，吃亏也不要紧，又何妨啊？这是他的意思，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里其实讲到的乃是圣徒对福音的委身。我们对这个，我们信了这个，也信了这个福音，我们对这个福音的委身有多少？我们要好像保罗一样，他成为了我们榜样，他并没有保留自己，他完全奉献在祭坛上。如果基督徒愿意完全的来信靠这个主，完全的遵命，完全的投入的时候，神会把一些不好的也变得好，把弯曲的也会被修直。神可以使用不义的假先知传达他的审判，也可以传达他的恩典。另一点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个看见，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今天基督徒受逼迫并不是外来，乃是圈内的传道人跟传道人的不和，长职跟传道人的矛盾，很多时候是从内里来，内在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分门结党啊，或者我们不讲结党，结帮啊。哦，现在美国教会很复杂的，有大陆帮啊，有台湾帮啊，福州帮、台山帮、广东帮啊。不是的，保罗写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可能他就是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啊，因为那个腓立比是一个人很多不同的人混杂在一起的地方。但是保罗的态度和看法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保罗的态度不是对立，不是跟他们斗了。他说或是假意，你看下去啊，如果我们再看下去，弟弟刚才我们读的第十八节啊，十八节他说什么呢？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啊。他说这些人啊， 是真心假意啊，又何妨呢？他不是为自己有没有道理啊，合不合理啊，有没有理没理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有没有道理，我的道理比较好，我合理不合理，有理没理，他不是为这个，就是他有，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有时候我们知道神就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没理由了，没理由了，教福音就传了，没理由的传开。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位格培里布道团的成员，格培里 Billy Graham 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传道啊。有一次在这个预备这个布道大会的时候，这位布道会里面的成员啊，他很热心，很热心，哇，我一定要帮助这个大会做成。但是在那一刻他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去。他不明白，哇，这么要紧，这么要紧，这么迫切的时候，把我留在医院里面，没有办法帮助，怎么搞的，上帝你？更糟糕的，他被安排跟另一位很难搞的病人同一间病房。哇，我已经很烦了，帮不到这个各培里传啊，这位牧师哦。这个人对这个基督徒啊给了很多麻烦啊，他睡在那边啊一直啰啰嗦嗦的，而且他故意就是针对他的信仰给他麻烦啊。但是这位基督徒想想想啊，他就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他就每天在房子里跟他讲耶稣，而且告诉他，哎，很多用恩慈的言语对待他，人家送来的食物跟他分享。到了出院那一天，这个各培里的同工就收到这个同房病人的一张纸条，写着说，他说神把你带到这个房子，单单为了我，显出神的爱。你以为你去办各培里为了几万人呢听福音，神就把你带到这个房间为了我一个人。当我们在这个不大有利的环境中，不好的遭遇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到神要透过我成就在我身上的旨意，神要透过这个不大的利的环境遭遇当中，或成就他人身上神要成就的旨意。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态度，为着福音，为着耶稣的名，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人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的态度应该无所谓的。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好像保罗一样无所谓，因为这也在我们的使命里面。某个教会有一班基督徒因为不满教会的这个执政的方法，就是这些行政方法，他们不满，所以结果自己就在家里聚会，在家里敬拜。后来他们在不远的地方更找到一个地方啊，一个住了一个地方，在那边敬拜神。但是这个教会的长子就非常不高兴，哇，你好像要敌对我们，就到处散播这个谣言，他们是异端，搞到满城风雨啊，使到神的名在外邦中蒙羞啊。虽然我，包括我们不赞同因为吵架分歧就开新教会，这不是我们的意愿。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好像保罗的心，为着福音的缘故，带着一个无所谓的心，必然就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更好就是能可能会解决矛盾和不和。结果我们会看到，必定好像保罗的心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要欢喜。感谢赞美主，圣徒在世上的使命是多方面，但我们同样有一个方向，就是叫福音兴旺，主耶稣的名要被传开。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今天你可能问我，我来了几个月了，你可能会问我，不是啊，你什么意向啊？你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势力，神给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的使命呢？神让我们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是的， 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就好像保罗一样，这里所表达的，我们要活出福音的本质，我们要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要传讲福音的真道，因为教会是福音大使命的中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这个教会大使命推到这些福音机构里面，不是的，神兴起教会在每个地区都是为了成为大使命中心。神给我的意向是什么？我不敢神给我什么意向，但是我有感动，我们要建立一间在神的话语中归存的教会，在神的话语中归存的教会。如果神能给我们有一个归存的运动，基督信仰因为今天越来越松懈了，基督教信仰越来越糟糕了，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听最好的师傅，他们耳朵发痒，要听一些荒谬的言语，好听的奇怪的这事情。我们要归回纯正的道理。可能你会听过这个有一个所谓归正神学，改革中归正神学，但是我觉得不够的，归正是不够的。我们不但要正，我们要纯，纯洁的纯 pure， 因为圣经那边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这纯洁是 perfect， 纯全可喜的。圣经告诉我们提多书第二章一节，他说但你所讲的重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告诉我们，就要爱慕纯洁的灵奶，不是加了料的灵奶，是纯洁的灵奶，像才是的婴孩一样爱慕奶一样，叫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要回到纯正的道理，回到单纯的信心，活出纯义清洁的生命，过一个纯朴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使命。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太多虚假了，我们甚至我们自己的基督徒太多的包装了，我们对我们家人用一套，出去工作的时候用另外一套，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活太物质化了，我们必须要好像保罗这里所告诉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教会能够走一个改革中归纯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心的纯真的时候，你的信心是坚固，你的信心不会动摇，就算什么的环境领导都不会动摇，都不会被影响，偏左偏右，偏离正道，我们的家庭也会更加稳固。因为我看过太多这些对信仰不纯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很多的混乱，很多的矛盾，他们教会很多的这些的罪恶的发生。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归到纯正、纯洁、纯朴，神必然祝福我们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把最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你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知道怎么寻求更有意义、更丰盛、更讨你喜悦的生命。谢谢主耶稣借着保罗的话再次让我们知道，我们圣徒对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走在你正确的道路当中，追求纯正的信心信仰，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过纯洁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过纯朴的生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建立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盏明灯，不但是在这个地区，甚至在美国华人当中要为你的名高举。 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